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援引国防生产法，决定拨款5000万美元，扩大喺美国国内同加拿大嘅印刷电路板生产。印刷电路板又称为印制板，系电子元件嘅支撑系统，上面布满金属导体，作为连接电子元器件嘅线路。印刷电路板被广泛用在包括导弹和雷达制造在内的军事领域，以及能源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电子产品。拜登当日在备忘录中说，我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提高美国国内的印刷电路板和先进封装的生产能力，来到避免工业资源或关键技术项目的短缺，否则将严重损害国防能力。他表示，如果不依据该法案采取行动，就不能够期望美国工业界会具有能够及时提供所需工业资源、材料或关键技术项目的能力。依据国防生产法作出的决定，仲呼吁应加强美国国内在先进封装方面的生产。先进的封装技术可以将多个芯片以及电感器、电容器、隔离刷和传感器等元件。封装是单个封装中缩细整体电子元件的尺寸，降低系统运行消耗，提高电路速度和效率，以及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对此，麦卡特英格利许律师事务所的政府合同律师富兰克林特纳评论话，通过简化和优先批准这些关键技术的采购流程，拜登此举将能够加快相关合同的签订。这些技术被广泛用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领域和各地区战场，包括目前的乌克兰武装冲突。而行业团体在去年就曾呼吁华盛顿采取这样的行动，说美国国内在印制电路板领域的生产不足以支持美国的电子制造行业。根据美联社近日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共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花了多年时间和犹他州官员和议员建立关系，而取得相当程度的渗透，好像议员推迟了中共不喜欢的立法，取消对中共所谓不满的决议，甚至为中共涂脂抹粉。美联社的调查基于对关键人物的数十次采访，以及对通过公共纪录请求获得的数百页纪录、短信和电子邮件的审查。在中共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关系日益变得尖锐之际，中共在犹他州的行动体现了在其地方一级更广泛的渗透。美国官员说，地方领导人有被中共操纵的风险，并认为这一种影响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据犹他州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反间谍人员小弗兰克蒙托亚说，北京在犹他州的渗透表明，中共是试图影响美国方面是几咁普遍和持久，因为犹他州是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如果中国人可以在盐湖城渗透，他们可以在纽约和其他地方渗透。另外，中共亦对当地社区进行度身订造的广泛渗透。美联社发现，在犹他州，北京和亲共人士呼吁议员加入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亦就是人们熟知的摩门教。作为该州主流教派，摩门教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到中国发展教徒。而摩门教或所谓后期圣徒教会是目前少数被中共接纳能够在大陆进行宗教活动的教派，亦被质疑是中共外交统战或宗教统战的一部分。星期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芝加哥联邦法院指控说，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coin 在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过程中，Bitcoin 其首席執行官即趙長鵬多次違反美國的衍生品規則。根據訴訟，從2019年7月至今， Bitcoin 向美国人提供同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据悉 ，Bitcoin 嘅合规计划一直无效。喺赵长鹏嘅指导下 ，Bitcoin 指示其员工同客户规避合规控制，嚟到实现企业利润嘅最大化。而当局除咗起诉赵长鹏同几个 Bitcoin 实体外，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仲指控 Bitcoin 前首席合规官蔡妙尔林违反咗规则。诉讼话，在相关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 Bitcoin 并没有要求客户在平台上交易前提供任何身份验证信息。但好像 Bitcoin 这样的实体作为期货佣金商，有收集这一类信息的法律义务。Bitcoin 亦未能執行旨在防止和偵查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活动的基本合规程序。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執法部门首席法律顾问格雷琴洛在声明中说， Bitcoin 一次又一次故意选择将利润置于遵守法律之上。被告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记录表明Bitcoin 的合规工作是虚假。在对被告的持续诉讼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将寻求没收这些非法所得、民事罚款、永久性交易和注册禁令，来到禁止进一步违反商品交易法和该委员会规定的指控的永久性禁令。预计此案有可能会影响 Bitcoin 的运营，而且这个可能只是执法当局对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监管打击的第一个行动。美国众议院27号以415票赞成对零票反对，无疑已通过名称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要求国务卿采取行动，在国际组织中取消将中国列为开发中国家。该法案将指示高阶外交官员努力确保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不会因其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取得相关优惠待遇或协助。另外，众议院当日仲以413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中国器官交易的法案，名称为《2023停止强集器官法案》。该法案旨在制裁所有参与这一个骇人行为的人，并要求政府每年报告在各国发生的这一类非法活动。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呼吁关注法案中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最高$250,000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0,000、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史密斯在投票前告诉众议院成员，每年预估有6万到10万成年人遭到当局杀害，来到摘取他们的器官。他说，这些受害人包括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以及法轮功人士。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创办人及执行主任托斯坦特雷支持这一项法案，认为他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活摘器官的重要认识。但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到压制赴华医疗旅游。在全世界，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欧洲议会、美国国会和各地方机构亦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但尚未通过立法。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雷迪说，如果停止活摘器官法生效，将是朝着这一个变化迈出的一步。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在3月27号展开11日包含祭祖、参访和青年学生交流在内的大陆之旅。马英九虽然自称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但他毕竟是台湾首位访问大陆的卸任总统，因此他这一次访问格外受到两岸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 對此，開南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接受本台記者訪問時表示，馬英九雖然此行以所謂的祭祖和民間交流為主軸，但他刻意選在這個時間點去，就是給外界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陳文甲說，
他曾经担任过的总统8年了，当然中国不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统战的机会哦。马英九他要用更高的一个智慧哦，来处理中国的统战，从3月27号到上海的一个接机哦，显而易见的，他一去就被矮化，是由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接机哦。那这是一次属于啊位阶比较低的，原先所谈论的是由狄学祥来，其实这也是一个烟雾弹啊，因为实际上就一国两制，或者说就是把台湾当成上一部分来看，就是一个地方首长，这个其实前首长呢、啊，去他当然这个规格上呢，就是视同这个中央跟地方。
他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统8年。当然中共不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统战的机会，马英九他要用更高的一个智慧来处理中共的统战，从3月27号到上海的一个接机，显而易见的他就被矮化，是由这一个国台办的副主任来到接机，这一个是属于位阶比较低，原先所谈论的是由丁薛祥来到接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烟雾弹，因为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或者说就是将台湾当成他的一部分来到看，就是一个地方首长，而且前首长去，他当然这个规格上就是视同这个中央跟地方。另外有关3月28号到31号在中国海南将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据报道将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人及西班牙总理出席博鳌论坛，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预计在4月初访问中国，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将加入访团，外界明显感受到中共两会一结束，北京就开始积极拉拢各国。陈文甲认为，中共现在必须要去因应美国的经济围堵，透过博鳌论坛来到跟东协国家做一个连接，试图用一带一路来到做一个绑定，还有加上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这一个部分，中共企图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济体系，来到突破美国的经济包围，才能够不受制于美国。陈文甲还特别谈到，
就中国这次呢，又会推出一个南海行为准则呢，试图来跟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做一个反制哦。当然了、啊，南海行为准则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安全利益哦，那对其他东协，尤其是南海的生索国呢，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哦。所以因此呢，我想这个博鳌论坛的重点，另外看点就是说，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呢，是不是能够如同中国的一个规划，让东协国家去买单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
中共这一次又会推出一个南海行为准则，试图来到跟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做一个反制。当然啦，南海行为准则是属于中国的一个安全利益，那对其他东协，尤其是南海的星索国，是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因此我想，这个博鳌论坛的重点，另外的看点就是说，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是不是能够如同中国的一个规划，让东协国家去埋单，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